故事是从一封结婚邀请信开始的。
Dearest friends and family,
最亲爱的至亲好友，我们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亲戚朋友们都在问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我们恳请您将这份礼物转送给比我们更需要它的人，一份只花费您34美分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请您给您的国会议员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们受益良多的一种健身功法法轮功正在受到残酷迫害。
艾米丽·库多罗斯基今年23岁，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他于2000年毕业于全美文理学院前三甲的斯瓦西摩学院，获得比较宗教学学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是学校合唱团的歌手，他在一个室内乐团吹奏双簧管，并担任学校女子足球队队长。他以接近满分的成绩毕业，并获得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奖学金。马特·库托罗斯基今年27岁，在斯瓦西摩学院英文系工作。他也是一名体育爱好者。1994年，马特作为全美棒球大使代表团团长访问了中国，被选为北京国际锦标赛的最有价值球员。此外，马特在大学学习期间也曾是冰球和棒球队队员，并做过冰球教练。马特和艾米丽是在斯瓦西摩学院读书时认识的，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徒步旅行、划船、欣赏音乐、读书、写作、参加社区服务等等。1999年的春天，他们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功是一门源于中国古老文化的性命双修的功法，又称作法轮大法。马特和艾米丽在199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主办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中第一次知道法轮功的。在那次活动中，他们被法轮功的展台深深地吸引。
我仔细阅读了带回家的那张简介，它的确太深奥了。我原来因为腰病曾试过别的一种气功，虽小有效果，但腰病依然发作，我可以感觉到病根没去。我对此不是很满意，还花了许多钱，而法轮功却是免费的，真是太好了。
这种功法不同于我以前学过的任何一种，它不仅仅教人如何健身，更教人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人，不断升华自己，修炼自己。它的核心是真、善、忍，这在我内心深处引起了共鸣。
李若丹诺是马特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自从他练习了法轮功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更加善良的人。他尽心尽力帮助别人，也更平和了，甚至连他的声音都变得更祥和亲切。
麦特和我几乎不会因为任何事争吵，因为我们恪守这些准则，对对方好，也对周围的人好。
詹妮是艾米丽上大学时的好朋友。
艾米丽是唯一的一个我觉得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我自己的很多事情我都跟她谈，不管是生活方面还是信仰方面。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确确实实他是最宽厚的。
1999年的春天，马特大学毕业后得到一份奖学金，到北京的清华大学学习一年汉语。清华大学是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如同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
我曾和清华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们一起练法轮功，他们中有研究生，也有教授。我认识的教授有搞工程的，有搞物理的，还有搞经济的，他们都修炼，也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绝对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善良的一群人。尽管当时我的汉语不怎么好， 还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但我真实感受到了他们的善良，因为那是显而易见而又非常具有感染力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通过修炼法轮功不断成为更好的人，我们之间的友谊随着清晨练功和晚间一起阅读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而越加亲密，那是我在中国的那段日子里最精彩的一幕。
艾伦·罗斯博士是一位对法轮功有较深了解的宗教学者。
如果有人想知道法轮功是关于什么的，它是一种修身养性之道，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们在一起，很多人在一起打坐练功，平时总是按着真善忍的原则做事，在社区生活中也是想着真善忍，奉行这一准则，这样一来肯定能从根本上促进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然而一夜之间，这一功法在7月22日被官方正式取缔。我们常常聚会的那个公园，平时每天早晨有40人左右一起练功，周末会有400多人，所有这些顷刻间彻底被毁掉了，没有人去那儿了，只有一份像是布告的东西贴在树上，写着禁止在此练法轮功，这是非法行为，禁止宣传法轮功之类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和别人谈论法轮功，不能把法轮功的书拿给别人看，也不能为此事陈情，否则你就会有麻烦。在21世纪的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令我非常震惊，也非常失望。
非常令人难过，很可怕，很恐怖。在当今世界，居然有像中国政府这样的镇压一个和平团体。中国政府视法轮功为威胁，而不是对社区有益的现象。可是，看看练习这种功法的这些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种年龄，这根本不是政治集会。很显然，这些人绝不是搞政治的什么团体。当我研究法轮功在中国红传的情况，发现它既不是在背地里，也不是秘密的，更没有敛财。它使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健康，思索人生的重心，做品德高尚的人，注重道德，并关心他人，关心社会。
我的大学同学和我一起练功的中国同学还有教职员工们开始失踪，有些人会突然从宿舍中被拖走逮捕，事后得知他们有的被投入了监狱，有的则因为不放弃修炼几个星期后被送去劳教。他们中有我的好朋友，看到政府利用经济手段和军队迫害这些热爱和平、通过修炼努力使自己成为好人的人，令我感到非常痛苦，也很可怕。我的生活也同时受到影响，我被跟踪，有时我出楼以后有便衣摄像，我被跟踪几次，并被拍了照片。整个校园的变化让人目瞪口呆，警察来了，军队也来了，有人开着车端着机关枪在校园里巡逻，寻找任何敢于练功的人。我无论如何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要是有人告诉我这样的事发生在热爱和平的人身上，我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人都是出色的学生和教授，他们都那么友善。从那以后，我和他们失去了联系，因为所有的学生和教授只要坚持练功就会被校方开除。我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现在都在劳教所或监狱，正遭受着残酷的折磨。我最好的朋友是位教授，他被送进所谓的转化班，被强行洗脑，他们逼他放弃他的信仰，他拒绝了，因而招来毒打，然后他被送去劳教所。我读到过有关他的报道，说他被折磨得很厉害，这确实太可怕了，
真是。
记得麦特从中国寄电子邮件给我，描述他的朋友们。这个受到酷刑折磨的人是他谈的最多的，也是他所遇到的最好的人。真让人无法理解，这样的好人遭受这样的迫害，这太没有道理了，毫无公正可言。
当练习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时候，该党的领导开始视法轮功为威胁。据人权组织的报告，自1999年7月法轮功在中国被禁以来，已有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至少10万人被非法监禁，超过2万人在没有经过任何审讯的情况下被关进劳教所，面临日复一日的殴打和折磨，成千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送进精神病院，强行注射镇静剂和有毒的药物。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政府如此对待一群普通平和的百姓？马克·雷瓦斯博士是一位哲学及宗教学者，他研究法轮功问题。
我不认为法轮功是政治运动。在我研究新的宗教运动时，常常看到替罪羊这东西。当一个政府不能解决出现的问题时，就会从本民族文化之内或之外找一个人或一群人，指责这些人应对出现的问题负责。发生在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身上的事就是这样。他们成了中国政府自身存在许多问题的替罪羊。这些练功人被指责引起社会混乱，实际上他们是不参与政治的，也没有造成社会混乱。中国社会还有中国政府本身在很多地方都很混乱，政府非但没有认真思考和平解决问题，反而指责这群练功的百姓。
长话短说，我决定放弃清华的奖学金，终止在清华的学业。做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但是我知道，与在中国的高压下相比，回到美国，我可以做更多的事。看到发生在我身边的不公正，我迫切地希望做些什么，帮助这些人。我想到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美国，告诉人们我的所见所闻，唤起人们的善心，请求他们也做些什么，坚定地支持这些在中国正遭受迫害的好人。
马特回到美国后，成了一名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积极倡导者。他为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一个非盈利机构服务。他在许多所大学发表讲演，包括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讲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他还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众议院听证会、自由之家和亚洲协会写了许多报告。各大报纸、杂志、电视台和电台都曾经采访过马特，他自己也主持了十几次关于法轮功和侵犯人权的研讨会。
我们把婚礼看作是帮助在中国受迫害的那些人的一个机会，一切都很自然顺利。
我的伴娘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她来自中国，她的弟弟仍然生活在那儿。由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他弟弟被判刑1年多，这对他们家、对我们影响都很大。在我们邀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中，也有家人在中国因练法轮功而遭受迫害的。这绝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事，这件事与我们的生活、与许多美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强烈地感到应该做些什么，所以我们请客人给他们的议员写信，要求停止镇压法轮功。
艾米丽的伴娘叫陈英，她的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功。陈英的父母退休前是中国最著名的中央乐团的一级演奏员，他们在那儿工作了33年。在艾米丽和马特的婚礼上，他们一家演奏了优美的乐曲。对陈英一家来说，中国镇压法轮功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是难以描述的。2000年6月的一天，陈英的母亲和弟弟在半夜里被一群警察从床上拖走，在没有出示任何搜查许可的情况下搜查了他们的家。陈英的母亲在被拘留30天后获释，而他的弟弟却没有回来。在监狱里，他受尽了折磨。
我们拥有一份最好的礼物，自由。我们不想得到别的什么结婚礼物，我们只想让这儿的人为生活在地球那一面的那些没有自由的人做些什么，给他们获得自由的希望，做他们的代言人，写信给议员、自己的朋友或其他人。
亲戚朋友们被感动了，他们把结婚邀请信寄给了当地的报纸，报纸的编辑也同样被感动，当即决定发表这封信。
一个接一个，人们很快认清了事情的原委，这是侵害人权呀，这是一个很大的冤案，太不公平了，这是对老百姓的犯罪。就像艾米丽说的一样，大家一旦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马上非常踊跃地支持我们。他们问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再跟我们多讲一讲，跟我们说一说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大家的反应非常强烈。
我能感到 Emily 和 Matt 是用心在写这封信，他们没有要求任何物质上的礼物，他们要的是人们对法轮功的支持，这让我非常感动。
他们用人生大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不公正，这令我相当感动。他们这么真心地帮助别人，也正说明了法轮功在他们生活中产生的深远影响。
这样一来，就向所有的亲朋好友表明了他们为什么结婚，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也在向我们证明他们的爱会地久天长，经得起任何考验。我特别高兴收到他们的结婚邀请，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也都有同感。
我是出自于一个很传统的基督教家庭，所以形成了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家里除了我还有父母和弟弟，他们三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法轮功非同寻常，所以他们一直非常支持我，尤其是在中国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他们都非常同情，也非常关心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比如我父亲，他在教堂征集签名，并发起了写信的活动，来帮助制止在中国的镇压。有80多人给中国大使馆、给总统以及大赦国际写了信，希望引起人们对此事的关注。在他们看来，这些练法轮功的群众，用他们的话说，是非常美好的人，非常和蔼可亲。同时，他们很不愿意看到这些好人因自己的信仰受到迫害。
Matt 和 Emily 向大家展示出他们支持法轮功的美好和平的愿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读到他们的结婚请柬，请我们写信去帮助那些受迫害的人，我感动至深。我感到了 Matt 对人生的真诚，对一个人群，一个努力使世界变得美好的人群的真诚。他通过自己的婚礼来庆祝这一新的人生之路，对我来说，那是至善至美的一刻。接到他们的婚礼邀请信，我非常高兴。
这件事情非常美好，非常令人感动。他们能在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依然记挂着他人，记挂着那些努力做个好人，却遭到禁止、遭到迫害和骚扰的人，仅仅因为他们坚持能使他们成为好人的信仰，真是让人悲哀，又让人感动。这就是我们生存的世界，但是又让我们充满希望，因为这两位出色的年轻人正在通过自身的努力开创美好的未来。
2001年1月14日，艾米丽和马特在纽约州的曼彻斯特举行了婚礼，许多参加婚礼的人都表示，这是他们参加过的最美丽的婚礼。
娶你为妻，艾米丽，我发誓成为你生活中善与力量的源泉，伴随你遵循宇宙大法真善人，我愿与你一道将此作为我们共同的誓约，成为名讳高尚的人，无论得失，无论舒适或艰辛，无论得意或失意，我将尊重你，爱护你，照顾你，终此一生。Some people in China who practice Falun Gong heard about Matt and Emily's story.
They sent the following message.我们衷心地祝福这对新人的结合，我们衷心感谢这对年轻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所做的不懈的努力。这个世界因为有了这样无私奉献的人而变得美好。如果说他们的无私来源于他们对真善人的真诚信仰，那么人人心存真善人，必将给整个人类带来无比光明的未来。